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上一堂课我们谈到西西家王，列王记很强调他在军事危机当中依靠先知话语的这种信心，历代志则把它描绘成恢复圣殿敬拜、重建属灵秩序的领袖。但是这样一个近前的君王，不管在列王记或者历代志都给他非常高的评价，这样一个好王，他生养出南国犹大历史上最邪恶的君王马拿西，甚至使南国犹大这个国家走向了无法挽回的毁灭。这是在列王记的描绘当中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一点。而在历代志当中，对于这一个恶王马拿西有截然不同的描写，他竟然在被掳之后悔改归正，成为上帝赦免与恢复的典范。同一个马拿西哦，同一个马拿西在列王记当中是走上不归路的形象，在列王记里头却成为了复兴的转捩点。前者解释了为什么百姓被掳，后者宣告了百姓如何归回。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一段最戏剧化的对比，看见这两部史书在罪、审判跟盼望上面有截然不同的神学关怀。首先我们要来看列王记对马拿西的描绘。在我们翻开列王记下21章之前，我们要先回答刚刚的问题，一个近前的好王西西家为什么会生养出这么邪恶的儿子呢？其实这个伏笔已经在列王记下20章出现了。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西西家向巴比伦的使者展示府库，这是一个同意与加勒底人与巴比伦结盟共抗亚述的一个外交决策。但是这一个决策呢，事实上是违反上帝的心意，所以在西西家这一个展示府库，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和巴比伦结盟。好，在这一个外交行动之后，先知以赛亚就来责备他，然后宣告说所有你现在给巴比伦人看的哈，以后都会被掳到巴比伦去。面对这一个先知所宣告的审判，西西家的反应是什么呢？20:19，西西家说：“没关系，只要在我的年日里头有太平和稳固就好。”诶，一个敬畏上帝的好王，他怎么会好像对于国家的未来漠不关心？这个在我年日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就好，这一种回答好像对于上帝的旨意，就是被责备了他也不痛不痒这样，然后对于国家的未来，就是这种审判的宣告，他也没有敬畏。所以这一个回应，虽然列王记对西西家的描绘就停在这里，后面没有再继续说了，可是其实我们不难猜测，西西家在这个时候 他敬畏上帝的初心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强求而来的，就上帝多给他的这15年岁数，最终没有带来祝福，而是咒诅。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列王记下21章1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几岁呢？年仅12岁。上帝多给西西家几年呢？15年的岁数。代表马拿西是什么时候生的呢？就是在西西家多得的这15年当中生养的孩子。马拿西出生的时候，西西家已经处在晚年，而且他的灵性开始退化了。所以西西家晚年的这种灵性低落，就培养出了一个不敬畏上帝的马拿西。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列王记下21章。这里呢，这一章对于马拿西的描述，与其说是一个君王的传记，更像是一份神圣的判决书。他首先讲到马拿西登基之后，拆毁了父亲所有的改革成果，包括他重新建筑这个丘坛，然后效法北国的亚哈为巴利足坛造亚瑟拉。然后呢，第二个，他敬拜日月星辰，将这些异教的崇拜带进耶和华的殿中。再来，他还使儿子金火。好，这个金火是什么意思？金火就是烧在坛上。使儿子金火，就是他把他的儿子烧在祭坛上，就是献人为祭的意思。那这件事在摩西律法当中其实是上帝所不喜悦的。除此之外呢，他又行占卜，用法术招魂观照等等。简单一句话，所有上帝不喜悦的事情马拿西通通做了。所以列王记下21章9节11节总结，马拿西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亚摩利人更甚。然后先知就宣告上帝对南国犹大的最终审判是，我必降灾祸到这个耶路撒冷和犹大，我要擦拭耶路撒冷，好像人擦盘子，擦干净之后倒扣过来。好，这里用了一个比喻啊。那这个比喻它其实真正要说的是，这个擦完盘子倒扣，意思就是这个盘子以后不再装食物了。那就是这个盘子已经失去，从此失去了它的功能。什么意思？就是南国犹大要灭亡，这个国家不再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失去，彻底失去了它的功能。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段经文得到就是同样的印证，就是在耶利米书15章3到4节，耶和华说，我命定4样害他们，就是刀剑，然后狗类，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要吞吃毁灭他们。这个他们指的就是南国哈。然后呢，又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所以就是南国要灭亡，百姓要被掳，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都因什么呢？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所以这个先知书和列王记都共同印证一件事情，南国犹大之所以在上帝的这个审判里头，就是这个灭亡的命运决定，为什么决定南国要灭亡？这一个决定是在什么时候下的呢？就是在马拿西作恶的时候，上帝决定要把这一个国家从历史当中抹除。即便在马拿西之后还有一个南国最后的好王，就是约西亚，他兴起，他做了宗教的改革，但是上帝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然没有止息， 因为马拿西诸事惹动他。所以呢，简单一句话，马拿西的罪恶让南国犹大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列王记的描述到这里，引发了一个让我们就是有一点不太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马拿西这么的罪大恶极，照理来说他应该就是国家应该就在他这个时候灭亡啦，上帝不是说了吗，就是因为马拿西的恶行所以国家要灭亡啊，那为什么马拿西不是南国的最后一个君王呢？为什么在马拿西之后还有好几任君王，南国才灭亡？而且这个马拿西如果他是一个恶王，按照这个摩西律法或者是在他之前这些作恶的王来说，基本上那个作恶的王他应该不得好死才对啊。但是这个马拿西他在位长达55年，是所有君王当中作王最久的哦。而且21章18节说他与列祖同睡，在经文里头与列祖同睡这样的描述，就是在表达说这一个王他最后是自然死亡的，简单来说就是安享天年。这并不符合生命记所强调的报应神学啊。列王记的作者怎么处理这一个矛盾呢？他试图说明马拿西的长寿不是因为他做得很好，而是上帝还在忍耐。上帝为什么没有立刻出手就直接让南国灭亡了？不是因为上帝赦免了南国，不是因为上帝无视马拿西的罪恶，而是上帝在做一件事情，他在忍耐忍耐忍耐，直到南国恶贯满盈，好让最后这个灭国的审判能够完全彰显上帝的公义。另外一个例子在创世纪15章，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要把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地，就是亚摩利人的地，赐给你为业。可是是不是现在赐给你？不是，是以后400年以后才赐给你的后裔。为什么上帝已经决定要把这一块地给亚伯拉罕，却没有现在给？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要等400年的时间，等到亚摩利人的恶贯满盈了，审判才来。所以马拿西为什么长寿，不是上帝的祝福，而是上帝的忍耐。审判不是不来，而是还在蓄势待发。当约西亚之后的世代再一次堕落，就是后面约西亚之后的君王又开始行恶，这个时候等于说从马拿西开始累积的这一些罪恶终于引爆了上帝的刑罚。所以在列王记下24章3到4节讲到说，这事临到犹大，就是那个灭亡的南国灭亡的这件事情临到犹大，是因马拿西多流无辜人的血，以致耶和华不肯赦免。在列王记里头，上帝让这个最邪恶的君王活得最久，要显明他的忍耐不是纵容，他在等待南国恶贯满盈，让历史本身成为上帝公义的见证。现在让我们带着那一份不可赦免的神学判决书 翻开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在历代志下前面的一到九节几乎逐字引用了列王记下二十一章。马拿西仍然是那一个史上最恶的君王，他把偶像带入圣殿，使儿子惊火，行邪术关照，败坏整个国家。这个马拿西在历代志下三十三章一到九节的马拿西，跟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的马拿西是同样的形象。但是从历代志下三十三章第十节开始，历代志的作者笔锋一转，插入了一段在列王记当中全然缺席的记载。他讲到呢，这个耶和华使亚述王来攻击他们，用锁链把马拿西就是捆住带到巴比伦去。诶，为什么亚述王来攻击，然后马拿西就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这个时候的巴比伦是被亚述统治，是亚述辖下的地区之一。好，这个马拿西被掳的事件虽然列王记没有提，但是历代志里头引的这一段是有考古佐证的。在亚述的这个相关文献当中，确实曾经有提到这一个马拿西被掳这个事情。这个马拿西为什么被掳呢？一些学者哈，就是做考古研究，然后猜测这个时候的亚述王很可能是这个亚述巴尼帕。那亚述巴尼帕在位的时期呢，他的哥哥三世顺乌金做巴比伦的王。那所以呢，这一对兄弟，一个人做亚述王，一个人做巴比伦王。可是呢，做亚述王的是弟弟，做巴比伦王的是哥哥。那哥哥就有点不太满意啦，因为亚述王管辖的地方很大嘛，巴比伦王管辖的地方很小。那凭什么你是弟弟你管大的，我是哥哥我管小的？所以哥哥后来就这个试图抢夺弟弟这个亚述王的这个权位。那马拿西有可能参与了这一个巴比伦反抗亚述的这个政治事件。那然后当然后来这个三世顺乌金是被亚述巴尼帕这个镇压，然后可能就杀掉了。那后来这个镇压完巴比伦的叛乱之后，所有参与叛乱的分子都要被处置，所以马拿西既然参与了这个叛乱，他也就被掳，然后就被关到巴比伦去。好，那这个是我们结合考古的佐证，学者猜测的一个过程。好，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说确实有马拿西被掳的这件事，然后历代志作者拿这件事情来重新改写发挥。那历代志作者关心的当然不是政治事件啊，他描绘这一个马拿西呢用铜链被锁住然后带到巴比伦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神学象征哦。这一位史上最恶的君王被掳到巴比伦去，诶，谁被掳到巴比伦？南国犹大灭亡之后好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这个巴比伦跟锁链，这是被掳之名难以抹灭的创伤记忆啊。所以呢，历代志作者这样子描绘马拿西，把这一个行恶的君王跟那个被掳，因为南国一连串的罪恶，然后最后国破家亡，大家被掳到巴比伦，跟这个被掳之名的形象完美的贴合在一起，他成为了被掳者的象征。马拿西的遭遇就是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成为了那个被掳的民族经验的缩影，紧接着是整段叙事的高潮，在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他就是马拿西 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并在他列祖的上帝面前极其自卑，上帝就允准他的祈求，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做国位。这是一个非常彻底的神学重构。在列王记当中，马拿西象征的是无法挽回的败坏，在历代志中，他成为了归回和复兴的典范。上帝不仅赦免他，还恢复他的地位，象征恩典超越了审判。马拿西的悔改带出了具体的成效。当他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从此就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所以在他后面的年日当中，他巩固城墙，他除去外邦偶像跟圣殿中的污秽之物，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献上平安祭与感谢祭，他命令全国的百姓单单敬拜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所以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那一位曾经领人陷入偶像崇拜的君王，最后成了呼召百姓归向上帝的领袖。虽然按着这个约西亚宗教改革之后独尊耶路撒冷圣殿的这种超高标准，百姓仍在秋坛献祭，但是这个献祭只献给耶和华，已经代表了敬拜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要来问，为什么历代志的作者要增添这一段关键的悔改叙事？这是一个神学处境的选择。列王记的作者，他处在被掳的创伤当中，他必须回答他的读者，为什么上帝容许他的圣殿被毁？他要证明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合理的，所以他特别去强调马拿西的罪行，然后把马拿西定格在那个无法回头的转折点，让马拿西成为南国犹大灭亡的原因。马拿西成为了那一个千古罪人，用来说明百姓被掳不是偶然，而是罪恶积累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的结局。至于长达55年的统治跟马拿西最后安享天年，在列王记的叙事当中显明，上帝的忍耐是为了让恶贯满盈，好让他的审判可以显出完全的公义。所以马拿西的长寿不是祝福，而是让百姓看到上帝对你们多么容忍。这是一场延迟的审判，所以在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生命记历史的作者补上一句，这事临到犹大是因马拿西多流无辜人的血，以致耶和华不肯赦免。好，但是来到历代志，历代志作者的写作对象已经从被掳之民换成了归回之民，他们的问题不再是我们为什么失败，而是我们还能不能再一次被上帝接纳。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如果历代志的作者他只是重述列王记的审判叙事，那就是一盆冷水浇熄了盼望啊。所以他重构了马拿西的叙事，他没有否认罪的严重性，但是他采用了这个马拿西被掳的这个历史事件，然后在当中强调了马拿西的悔改，他要宣告悔改可以打开复兴之门。在历代志里头，马拿西的悔改成为一个神学的核心见证，他的自卑跟他的祷告就呼应了所罗门在奉献圣殿的时候，上帝对他的祷告有一个具体的回应，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恶行，我必垂听赦免医治他们的地。 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上帝对所罗门献殿祷告的那一个具体回应，这一句上帝的回应的话，就在马拿西的悔改当中实现了，是一个最最典型的例子。历代志作者借此对归回之民宣告，如果连马拿西这样一个手上沾满了鲜血，把偶像立在圣殿当中的叛逆者，都可以因为真心的悔改得蒙赦免，然后被上帝带回耶路撒冷恢复王位，那么现在我们这一群同样经历过这个被掳审判的这个南国渔民，我们岂不是更有盼望吗？历代志的改写并不是要把马拿西漂白，而是把他塑造成一个悔改的典范。他自卑祷告转向上帝，上帝就垂听赦免医治他。这样的一个转变让他从列王记走上不归路的形象，成为历代志这种复兴的转捩点。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马拿西呢？是列王记的不可赦免，还是历代志的全然赦免？在我们这一门课当中，我一直不断地向大家强调，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经将这两种视角并陈，让我们看见互补的真理。在马拿西的身上，列王记呈现的真理是罪带来的后果可能无法逆转，即使他个人悔改了，也无法抹去他这么多年来邪恶统治的影响，最后这一个败坏就导致了南国犹大的灭亡。而历代志想要呈现的真理是一个罪人跟上帝的关系仍然有可能被恢复，因为恩典超越审判。上帝关心的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他更关心的是一个人是否愿意回转。无论你的过去多么黑暗，只要在极难的时候真诚自卑地转向上帝，赦免与更新就永远向人敞开。所以列王记为灾难提供了神学的解释，而历代志为归回宣告了神学的盼望。前者显明了上帝的公义，后者彰显上帝的慈爱，构成了一个审判与恩典交织的完整的福音。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主之主，祝我们赞美你。